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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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大家请坐。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好。我们中观经论现在进行到第八章。中观之诸法实相，诸法实相是在佛教里面非常重要的术语，就是一个圣者啊，他要转凡成圣，他重要的呢就是要证悟我空法空，他对法，对这个法要了解他真正的相啊，这个实相。那其实实相呢，其实是空相。那我们怎么样来了解这个诸法的实相啊？这个法的法相是什么？我们很简单的复习一下哈，在讲义129页的第二，法华经里大智人所说的法相，法华经里面这么说啊，只有佛与佛乃能究尽诸法实相，就佛呢是彻底彻底的了解诸法实相，那圣者啊，比如说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乃至菩萨、大菩萨啊，他们是了解的少分啊，那佛呢他是彻底了解。那么我们从哪几个方面来看这个诸法实相呢？这里就提到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啊，那这个在天台中来说，这个就是所谓实如是。但是这十相，经论多多少少有一些出入，大智人有时候开合也不同。好，那有关于这十种重要的内容，我们这一章所要提的呢，主要是其中的几点。我们请看讲义130页。中间括弧四的地方，导师挑了几个来详细的讨论啊。第一个是性跟相，这个在第二节会详细的讨论。再来体力作，这个在第三节讨论啊。再来因缘果报，在第四节，因为性跟相关系比较密切啊。然后体力作关系密切，因缘果报这是一组，主要是这个来说。那么在131页啊，这实如是里面，首先所谈的就是性跟相。那性跟相有时候是互用，我们说种性别性，有时候又说种相别相，没有什么大的差别。但是呢，性跟相有时候它又有种种不同的用法啊。那重要的几个特性，如讲义131页的最下面两行，性我们一般主要是体性啊。相呢，就是可以让我们认识的一个相貌，诸法的样相。那性比较着重在内在啊，相貌比较着重在外现。那性呢是久远末后的，就是非常长远的啊。相呢是心境初期的啊，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有的人他很贪心啊，贪心开始只是有贪的一个相貌，可是呢这个习惯成自然了，它变成这种个性啊，习惯就造成这种个性。那习以成性呢就变成性了啊，开始还没有这个、非常养成习惯之前啊，这个都还是只是一点点相貌而已啊。那性跟相在经论很多的用法归纳出来呢，导师归纳有四点啊，请看讲义132页第二项啊。性相这个含义非常的多啊，这里约略分成四类来谈。约初后或远近论性相啊，初是相对于相，后是相对于性，远是相对于性，近是相对于相。那这个重点主要就是积习成性。那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法义，也就是佛性。各宗派对佛性的看法不同。如来藏系呢认为说，这个佛性人人本具，本来就成佛的啊，本来就是有具有如来的智慧德相。但是中观不这么讲啊，中观认为这佛性呢其实是空性，是我们众生有成佛的可能性，但是呢要看因缘具不具足啊。如果不具足的话，虽然有成佛可能性，可是 还不可能成佛啊。那唯识呢，有些它又分成五种种性啊，声闻种性、缘觉种性、如来种性、一禅体啊，这是无惑性的，怎么样修都没办法成佛。另外一种不定种性啊，唯识它是事先就预设这五种不同。那中观它是说积习成性啊，这是初后或远近论性相。在括弧二132页的第二类的啊，内外说性相， 比如内在很慈悲，可是外现出来的相貌呢，可能怒目哦，愤怒相等等，这有时候内外相合，有时候不相合。在观无山曰：通别说性相啊，别就是个别有个别的自性，别是相对于啊、个别的。那这个通有共通的啊，比如说无常啊，别的话就是有地有坚硬的性质等等啊。那观无四曰：明实说性相，或者曰相实说性相啊，这个就是后面谈了很多的界相之性。好，我们借着比如说一头牛，那它有牛角啦、牛的肚啦、牛的尾巴，借着它种种相貌呢，来知道这个一合，就是一个整体的牛。那整体的这个，我们从性来说，那个别的牛角啦或牛尾啊，这个是相。那另外还有比较深入的，从生住灭的相来知道它是无常的性、无常性等等。好，这一节也是非常精彩啊。可以后面的大家再仔细看哈。接着我们看第三节讲143页，体力作啊、这个一组。那我们一般讲说体相用啊、那相就是前面性跟相那边有说了。那另外呢，用这是第三节这里所说的作跟力，作跟力这两个合起来称为用。所以这一节主要谈的是体跟用。体跟用啊，那有时候我们会讲体性，但是呢，在佛法的用法来说，体跟性有时候通用，有时候又意义不同，所以我们先分别哈、体性这个用法。体呢，主要是对用来说啊，性呢，主要对相来说，体性的体对用，我们经常会讲体性，但是重要的呢，体是相对用来说哈、性。相对相来谈，那这里用又分成作跟力，所以我们这十入四里面有性相体力作、那后面第四节是因缘果报。那体与性好、在中国学者看来、经常看成是一个、但是在俱舍论里面说、在第二行挂无一的第二行，举法体恒有而说性非常，性呢可以做性质来说，无常性啊、无我性，但是它跟法体不同啊、法体是恒有，可是它的性质说是非常非我。那体与性有时候又互用啊、我们讲自性，有时候讲自体啊、但是依佛法来说，挂无三佛法所说的体呢，比较着重在依法的自体啊、这个法体来说啊、不做真如法性等来谈。真如有12种义名啊、这角注37啊、真如法性实际等等，但是没有称为体的啊、所以现存龙树论里面也没有以体为本体本性。好，这是主要是对体，主要是指法体来说啊、好，那再来体作力，这体可以算是一个作者啊、那在中论里面观作者品里面有大略相同的语句，叫做现有作，有作者，有所有做法。第一个现有作就是体作力的作，接着呢有作者就是体啊、体，再来所有做法就相当于力。那这个作是一种动作行为啊、那梵语叫做 karma 就是业的意思。那作者呢，作者就是体啊、那这作者有时候是一个普特觉罗，或者是神啊，或者是我啊，或假我，有人认为是实我。那有可能呢也是法啊，比如说我们眼能够见，那我们就姑且称他说假名眼为见者啊，如第二页最后，如第二阿拉伯数字第二啊，最后如说眼能见，那看见呢，这是眼的作用，那我们假名眼为见者，但它只是一部分啊，眼好能见，耳能闻，好，所以这里所说的作者呢与体大意相当。好，接着这我们上次提过，我们现在简要的复习就好。好，请看144页讲义。挂无三、所做法就相当于力，它的利用 作用。那这样的话我们归纳起来啊，有米字号的以论的作，作者做法配合于体作用三者呢，体就相当于作者，作就是相当于作业，力就相当于作用或做法，那二跟三合起来称为用啊，所以一二三加起来其实就是体跟用。好，那体与用还有性与相啊，彼此之间的关系，这是第三，体用与性相不同。我们性相是一组的啊，那这个相呢是形态与显质，就是说这个相貌是静态的啊，彼此啊显示它自己的特色，那不同于其他的特性啊，不同于其他的相貌，这是性跟相啊。那体与用呢，这个用啊，在讲义145页，用是指法体的活动啊，也与他法有关。但是这个相呢比较属于静态的啊，它是自己拥有特殊的形态，表现自己的特相。可是用呢是这个法对于其他的法有一个作用，有一个影响力啊，这个叫用。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啊，相是属于静态啊，用是属于动态。那这个用因为这个法对其他的法有一个影响力，所以就有因果的关系。好，我们上次说到这里哈，接着我们看体与用的关系。括号一，中论说先有作，作者有所有做法，三世合合故有果报，因为它有作用嘛啊，那这个法跟对其他的法有关系，那就有因果，有果报。那因果报这个在下一节会再详谈啊。那这里主要引这个呢，主要是说明依法的作用而知有因果啊，因为凡是存在的法体必有作用，有用绝非自性的，必然观摄于他法而成立啊。所谓用呢，是这个法对其他的法的影响啊，不是说单独自己有自性，一定是彼此之间啊，观摄于他法，光是靠自己没有绝对的，即由作用关系于他法而说为因果。好，括号二，对于作用顺证理论有两种解释，一个是约啊，目前正现在的我们名为作用，那么如果就过去跟未来不现在前，我们就称为功能，这是细分啊。从三世来说，现在正在动产生利用的，我们名为作用啊，过去未来我们名为功能。那体与用呢，它是不依不异的关系啊，依佛法来说它是不依不异。比如说我眼睛能够看，那眼睛跟看它不是一个，但是也不是完全两个完全不相干啊。所以如第二所说，二如从众缘合合而成的，那就是体，指缘起合合性的总体啊。比如说五蕴合合而有人，那这个用呢，就是在合合性上所起的种种作用啊。比如说我五蕴合合成为一个人，那我们这个人有眼睛能够看，啊，眼有眼的作用，能够看的作用，耳朵呢有听的作用，啊，鼻有嗅香的作用等等。体与用不可以相离，可是呢，体与用也不是一。所以括号四，作者与作业不一不异啊，作者就是体啊，作业就是用，那两个是不一不异。中论观业品说，因业有作者，因作者有业，成业亦如是，更无有一事。作者，比如说我们一般人，他有做善业，有做恶业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这个恶业呢，需要有作者，才能够做这个善业恶业，所以因作者有业。那同样的，如果说你没有在做善事，那你这个不能称为善人啊。所以因业，看你做的是善业，我们就称你是善人啊。你造了恶业，就称你是恶人。所以作者跟作业啊，他那个你所做的事情，两个人是缘起啊，体用不依不异，相依相待的关系。对，作者的动作即是事业，可是呢，本来他有一个因缘相待的关系，可是一般人经常引起错觉， 以为作者是作者，那业是业啊，要预设有一个实在的作者，预设有一个实在的业，那这个是中论所破的啊。所以论颂正破此，以作者为业，而成于别以作者之业，也就是论主呢来破实在的作者啊，别离另外的独立的业。那以中观来讲啊，其实是由作者而作业，故应作者不离作业啊，两者是不即不离的关系。那这个业的意义有宽有狭，狭就是我们造的善业恶业啊，名字为业。宽的话，举凡眼见耳闻鸟飞花落等啊，这个都是业。第三，凡是作者，那就有业，有业必有作者啊，两个是缘起的。作者业呢是不依不依。好，接着讲146页。作立啊，作与立，作与立这边说合起来它是用嘛啊。那但是作与立虽然总名为用，不过呢作跟立个别个别的说的话，它又有什么意义呢啊？那作就是作业啊，立就是作用，体是作者。好，我们看一，因为法的现在作用来说，就正在起作用来说啊，那二者是没有差别，就是作跟立没有差别啊，立有作有它的利用，因为法啊，这个法这个体有体必有用，那这个用呢，它就是有一个利用，那既然是利用的话，有一个作用的话，它一定有活动，那活动就是业。就是做，所以从现在正在起作用来讲，啊，这个用等于力等于业，以现在来讲，啊，二者没有什么差别。但是如果论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话，那力跟做就有差别了，啊，就如第二，我们先看结论哈，底下 A 跟 B， 力作用呢是就当前的动作来说，啊，它是利用，那做这个业呢？它通于过去与未来，好，比如说我们过去造的善业，而今天这今生而感的果，我们今生造了这个业啊，以后会感的未来的果等等。但是我们论作用呢，哦，现在作用正在持续，哦，现在作用消失了，啊，这个作用指着当前的动作来说，啊，这段主要是讲这个，所以业。做是动词而名词化的，那就通于过去未来啊。如眼见的见是一种动作，不过见呢也可以作为一件事情，如说人做善业恶业啊，这个造了一个善业恶业，那么这个人的身心活动而显出他的业相，业就是动作的意思。可是呢这个动作，一的动作名业，业做了以后，虽然说他刹那之间就消灭了，即应该没有，可是呢它有一个潜在的力量啊，法法不失，事用能在。我们造了一个行为啊，比如说布施啦，或者是去杀了人啊，这个动作虽然消失了，不过呢它的潜在的力量能在啊，这就是所谓的业。所以刹那灭入过去，不像现在有明显的活动，可是呢它有这种动作的潜在啊，过去化在名言上及动词的名词化啊，这是业。好，我们看刮胡二，所以依作用跟业的字义来解说，事业的业与作用的用，可以做如是观啊，这跟上面差不多了哈。约现在当前的法体来说，名为用，或者作用也可以名为业啊，没有什么差别。可是呢，约刹那灭后的法作者。相对作者来说，那就有作业。所以顺正理论啊，它分别说作用指现在，功能指过去未来啊，做这样的分别，意义大致相同。体用业无不如幻，约世俗名言说可有如是的相对差别，就是 A 在现在当前的法体，对法体来说啊，有体有用嘛啊，那有作者，那就有作业，现在当前啊，业是动作啊。B 刹那灭后的作者啊，那这个业呢可以感得未来的果报啊，过去 可以感得现在，现在可以感得未来。好，这是有关于体力作。接着我们看第四节，因缘果报。我们通常讲因果因果，或者讲因缘果，那有时候讲果报果报。可是我们注意看，导师这里特别把这四个中间都有点把它分开来，因缘果报。那可见我们一般讲因缘因缘，或者讲果报果报，如果仔细分，它还有微妙的不同，它还有微妙的不同。好，那我们仔细来看一下。首先我们先看因跟缘，因跟缘是一组，那果跟报是一组。因跟缘主要是总括来说是因，那引发的果这样子。那我们先看因跟缘，括号一，因以缘连用，有时候我们就通说因缘因缘，或者二因二缘。因与缘在梵文来说，梵语虽然是两个不同的字，不过在阿含经里面呢，经常连用，似乎没有什么不同。比如说二因二缘能生正见，这个二因二缘即是多闻熏习与如理思维二者。我们看角注46，原文是出自中阿含大居持罗经第二行，二因二缘而生正见，原文是这样，依者从他闻。我们怎么生正见呢？正见很重要，但是怎么生正见？你自己无始来的这种种习气毛病啊，有时候正见不容易生起来，所以怎么办？我们亲近善知识，从善知识那边听闻正法。那第二个呢，还要内证思维，要自己要好好思维，就是人家说的呢到底正确不正确，或者说自己有没有正确去理解它，那这样才能够生正见。那导师是说多闻熏习主要就是从他闻，如理思维是自内，内自思维。所以二因二缘并不是有四种，那其实就是两种而已，讲因也好讲缘也好，就是两种，一个是多闻熏习，一个是如理思维。由此观之，因与缘不能说一定有什么差别，但是呢有很多地方在习惯的用法上又有看出它的不同，因跟缘不同的用法。比如说阿拉伯数字的一，从文字使用的习惯来考察，也可以说因与缘有一些差别。如我们经常听他讲因果因果，可是呢我们却不说缘果缘果，对不对？我们讲因果，我不讲缘果。那我们经常听人家讲缘起法缘生法，可是呢也没有听人家讲因起法因生法，都是讲缘起法。由此名字的应用不同，我们这样看，缘是从法的利用来说，古人解说为有利能生，也就是这个法对于那个法有一个作用，那就名称之为缘。所以缘呢是从利用而得名，那因呢是从法的性质来说，如世间有种种差别，各有相生相依的关系不同，成为各个的因果系。所以因它有显示法体的性质，缘是从利用而得名，一个是性质，一个是利用。好，那我们再从梵文的中论来考察，鸠摩罗什翻译的因缘原文大略有三种不同，一个是缘起，缘起有时候罗什也翻成因缘，那梵文是巴迪迦萨摩德巴达，这个梵文是这样。那再来呢，在部派所以旧部经常提到的四种缘，那中间有一个叫因缘，那这四种缘后面会提到，我们请看讲义151页，151页因缘的类别，括号二，括号一是因，各种经论说各种不同的因，那缘呢也有讲到不同的缘，比如说正义案有提到四缘，这个目前我们汉译的正义案我还没找到，但是第三岁旧部提到四缘，在角注63，我们看最后一行，角注的最后最下面角注63，这四缘呢就是因缘， 次第缘、缘缘、缘缘，有时候称为所缘缘，还有增上缘，啊，就是四种。那四种缘里面的第一个因缘，啊，它范围蛮广的。好，我们回过来。所以罗什所翻译的因缘呢，有时候把缘起翻成因缘，啊，有时候所谈的内容是四种缘里面的因缘，有时候是因与缘，啊，一起说。所以因缘因缘，有时候是因与缘，啊，有时候是谈缘起。因与缘的结合词在梵语中稍有不同，啊，梵文有一言、二言、多言，这是单数、双数、复数，这是梵文的用法啊。那因字呢，多用一言是表示单数，缘呢，你经常用多言啊，表示复数。可见缘是种种跟一般，啊，缘是多数嘛，那它表示种种，啊，因是主要的，也说是单数的。主要的一法的成立必依种种缘而成，那在此种种缘当中最主要的名为因，啊，一般的我们称为缘。所以有时候因跟缘，啊，我们会用这样的来区别。我们讲主因，啊，主缘，因是最主要的，啊，发挥最强的力量，其他的缘呢是帮助，有时候称为疏缘。但是虽然说有时候讲那个主因助缘，但是在谈四种缘的时候，它通通是缘啊，它四种缘就包括所有的因缘，包括所有的因啊或缘。所以四种缘的因缘呢，你不能只是把它看成是疏的缘哦，哦，它其实就是主要的啦。它那时候不再分什么主啦，啊，或者就是四种缘里面的缘呢，不能全部把它看成是疏缘。那有时候因我们可以看成是主因，缘看成是助缘，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缘的用法都是疏缘。这边请注意一下。好，第四啊，那由于上面这种种的看法的考察，我们可以说因与缘可以做这样的分别：因它是显示体性，缘来明作用啊。因如第二的刮胡二，因它是为法的性质嘛，所以它是显示体性。缘呢，它是名法的利用啊，名作用。那因是主要的，所以我们称为主因；缘是一般的，我们称为助缘或疏缘啊。因有时候是一个啊，缘呢有很多种。好，这是先概说因跟缘。接着我们再来看果与报啊，果报果报，我们经常合起来讲，但是呢，果跟报它有些微妙的差异啊。请看讲义148页，果啊，对因我们说果，有种种因，那就得某种的果；有某种的因，那就得某种的果。报呢，报是果的一种啊，它也是果，不过呢，是果中的特别果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请看角注47。角注47啊，比如说在《岁切部》里面啊，他提六因、四缘、五果，所以对果呢，它有分成五种不同的种类。好，啊，第一个是增上果，再来试用果啊，等流果、易熟果、离系果。那时间关系，这边没有办法一个一个解释啊。最重要的是第四个。跟我们这里密切关系，就是易熟果，易熟果啊。那第五个离系果呢，指的就是涅槃啊，离系果，我们离开种种的系缚，得到解脱啊，这个就是涅槃。好，那这五种果里面的特别果啊，就是易熟果，就是我们在讲义148页上面，这易熟果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报啊。报应的报，梵语为八嘎啊，玄奘大师翻译为易熟或者报啊，翻译为易熟，那报就是易熟的古义。那什么叫易熟啊？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啊，一个是易类而熟，一个是易识而熟。什么叫易类而熟呢？啊，因是善因或恶因，那果呢是无忌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一般讲说哦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但是这个是如果是善哈， 善因的话，它有一个影响好的结果，有这样的力量。那如果说它这个报又有一个善的性质的话，照说它又应该影响，那善的又一直善下去了，对不对？那其实呢，所有一种讲法叫做因是善恶，果是无忌。好，就说应该来讲了哈，善有乐报，乐是它的果报的一个结果，但是这个乐不一定是就是影响到善的结果哈、哦，所以依类而所呢，它是讲说因它有善因有恶因，因有善恶，但是果报呢，你是苦果乐果，啊、哦，这个其实是无忌。无忌就是非善非恶了。比如说你身为人，好、哦、或者是什么，人不一定每个都善人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他生的这个是属于无忌。那既然是无忌的话，他不会再说或、哦、产生一定是善的影响善啊，恶影响恶的，好、哦，就不是这样子。这个称为异类而熟，这句话讲、哦、我们看148页卦五二哈。一熟，如果从一类而熟的话，因是善恶，果报呢它是无忌。不过呢，大众部他怎么讲啊？他说善因感善果，恶因感恶果啊，它是没有一类的意义。所以一熟的本意呢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它是一时而熟，也就是过去的业因啊，感今后善恶的结果。就不同的时间啊、哦、那时候种的因啊，不同的时间哦，是果报成熟了，结果了啊、哦、这叫一熟。那这个报是指果中有善恶性，与一般的因果不同啊、哦、所以这里称为报呢，是指果中的特别果，特别果就是代表它果中有善恶性的意思啊、哦、所以一熟我们可以这样分，异类而熟，因是善恶，果是无忌。一时而熟是过去的业因感今后善恶的结果。好，卦五三，佛法讲因果通明一切，约道德与不道德的果来说，即名为报。所以因与缘还有果与报、哦、虽然它有一些微妙的差别，不过通泛的说我们可以总名为因果。果与报有微妙的差别，因与缘有微妙的差别、哦，不过呢，我们总称啊，通泛来讲，因缘我们就总称为因，果与报我们就总称为果，总名为因果。好，接着我们看各宗哦，佛教各宗大家都有提到因果，那但是各宗因果论讲的不太一致啊、哦。我们首先看卦五一唯识中的因果说，那在150页啊、哦，还有华严中的因果说，还有。下面中观者的因果观啊、哦，好，我们先从148页讲义这边来谈唯识中的因果说。唯识中的因果说着重在诸法的自性缘起，好、哦，这是唯识中它特有的语词啊、哦。那我们请看角注49，色大乘论角注49。好、哦，他提到两种缘起，一个呢是称为分别自性缘起，一个是称为分别爱非爱缘起。那什么是分别自性缘起呢？啊、哦，此中依止阿赖耶识诸法生起，是名分别自性缘起。以能分别种种自性为缘性故。好、哦，到这里来说，这个是分别自性缘起。那简单的讲，也就是说，唯识中呢，他认为。演示、哦、如上面本文所说的，依唯识义来说，演示的升起呢，它一定有演示的种子来生演示、哦、耳识的种子来生耳识，就个别有个别的自性、哦、这是唯识中自己所说的、哦、那另外一种缘起叫爱非爱缘起、哦、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十二支缘起，是名分别爱非爱缘起，以于善去恶去，能分别爱非爱种种自体为缘性故。也就是说，这 我们业感缘起啊，十二支缘起，我们造了善业，就感得善报啊，投生在善趣，善趣就善道、人天呐、之类的。恶趣呢，就善恶道，地狱、畜生、恶鬼。那善趣是我们所爱的嘛？那善恶道是我们不爱的啊，这叫非爱啊。所以众善的是我们所爱的，就到善道啊。那作恶的话，是我们不爱的，可是呢，还不得不去善恶道啊。好，我们回过来看本文，唯识中着重在诸法的自性缘起，就是说它个别有个别的种子啊，个别有个别的自性。一唯识一说，眼识的升起，它是有眼识的种子啊，眼识的种子对眼识呢，由眼识的种子来生眼识嘛，所以眼识的种子它是因。其他的呢，比如说我们眼睛能够看见。我们眼睛能够看见呢，那有一个认识。那我们能够看见呢，不是有眼根就好啊？我们要有光明，有光线，要有恰当的距离。太近了，在眼珠子里面你也看不到；太远了，我们也看不到。太黑暗了，也看不到。或者是一定的波长超过的了，紫外线啊、红外线，我们等等也看不到。所以眼识种子。来生眼识，这是主因呢、其他的光线啊、空间、距离等等啊、这是助缘。这种自性缘起的因果论，主要的根据在于戒字，戒啊。但是戒这个意义呢很多啊，底下就蛮长的篇幅来谈有关于这个戒的看法。好，我们看戒的意义。括号一，戒呢，它是认识自相有种类的意思。后面又提到这它也有种子的意思。戒它的与法它的马的与根都是 tree 啊，这个 tree 它是有保持或者认识自相不失不变的意思。所以古时候十八戒就有六根六尘六识，这十八戒呢，古意有的。就翻成十八持，持的意义就是保持特性，有决定如此的性质。一切法的差别都是在这决定特性上去分别，就是这个色有色的特性，香有香的特性，各有保持它的特性。在阿含经里面，戒呢就是种类的意思，一类一类的法即是一戒一戒，比如眼戒耳戒啊，眼这一类，耳这一类啊，眼耳鼻舌身意等等，色声香味触法。好，149页，种类可以从两方面来说啊，比如说眼戒，凡具有眼的特性，那都是属于眼戒所摄。有此意呢，可类刮一切的眼啊，比如说我们人的眼呐、或老鹰的眼呐、它具有眼睛能见的特色呢，我们可以类刮一切的眼。如从眼界异于其他的耳界等，可以显示眼界的特殊。所以界呢，它一方面可以概括这一类的，那另外呢，也可以显示跟其他特殊的不同。所以这个界异呢，一在表明类性这个种类，另外一个呢，在显示别相别性。因此意阿含经中说有种有无量无边的界如三界，比如说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啦等等那角柱呢，这边有不同的看，有不同的引文色界、无色界和境界，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啦那四界呢，就是地水火风四大，我们也称为四界那什么是六界呢？角柱五十一的第三地水火风空室。那十八界这眼耳鼻舌身意啦，色声香味触法，乃至异世界等等。那细究界的意义呢，即是一类一类，各自同其所同，就同一个类别，异其所异，显示它的特殊性。好，我们看岁修部对这界的看法。从世间的现象来说，世间 也可以分成无量无边的界。西北印度的说一切有部偏重在此啊，他认为这个法跟那个法很多的不同啊，所以阿毗达摩以戒品为首，像俱舍论的第一品那就是戒品，他们若是这个一一的不同啊，无量无边的戒呢，很容易落入多元的实在论。他们以为事物分析到不可再分的为执啊，就是法的自性及戒，各个事物都有此最极的执啊，所以看一切法是各个安住自性，不是自相的，所以就不断立无为其实无法啊，各种不同的维系的元素。那他们虽然也讲因缘生啊，但是觉得法的自性呢早就存在，升起呢只不过是让它呈现到现在而已。好，那这碎旧部呢，它是主张三世实有的啊的看法。以下我们看瓜五三经部师跟维持者，他主张现在实有，过去未来是无的啊，所以他们就有不同的看法，为了来解释因果相续，不同的看法。所以经部师及维持者不同意碎旧部这种三世实有论，他将法法的自性呢修改为法法各有自己的种子潜能啊，所以这个戒呢又有种子的意义在啊，储存于心识或阿赖耶识当中，法的升起啊就是从潜在了自己的种子而现行。依经部师，种子即名为戒啊，所以这戒呢除了有列别认识自相还有种子的意思啊。那释经菩萨就解释为种类或种族，它具有能生意啊。好 ，B， 二叉俱经说众生从无始来有种种戒，种子论者就解说为众生无始来有种种的种子啊，经说有种种戒，那就把戒解释成为种子啊，有种种戒，所以它解释为种种的种子，故说无始时来戒，一切法等一啊。那最后这两句，在唯识的论点经常出现，我们看角注55色大乘论啊，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，由此有诸趣，即涅槃正德。那导师对色大乘有讲记啊，所以我们看瓜胡二导师的对这句颂的注解，无始时来界的界呢，指所依止的因体就是种子。无始以来的种子啊，这是众生无始以来所熏习成就的一切法等一啊，一切法等是多数了啊，要说很多很多的法所依止的。那依止这个种子呢，那么就由此戒啊，也就种子啊，由此种子为一切法所依的因体，我们依的这个种子啊，那就有了生死流转的诸趣，这是指流转门了啊。比如杂染的种子啊，你一直熏习啊，那当然就是生死流转，往那个六道六趣去的。可是呢，如果说你能够转染成净啊。就好好修学清净的种子，我们可以清净还灭涅槃的正德。所以依释经论师的解释啊，戒是一切杂染有漏诸法的种子，因无始来有这一切杂染的种子，有为有漏的一切法才依之而升起啊，升起的有为有漏法，那就有五趣或者六趣的差别。那么如果我们除灭了这杂染种子，那就可以证得清净的涅槃。那当然唯识里面对这个染净啊或者种子是本有啦心熏啊，很多种异说啊，这边没有空详细讨论好，我们看150页啊，这上面本文戒字本意呢是种类同类与别类啊，这样的意思。由于 想象自信不失为实有的本来存在，从此本来存在而现行，就引申为因义。所以说借为种族义，即成为眼，是从眼生，耳从耳生，这样的各有各的自信，这所谓自信缘起。那中观家他不同意这种看法，依中观者说，不失自性，这只不过是相对的了，他暂时保持他的特性而已，但是不是绝对的，这是相对的，因为法法皆是因缘的存在，如果离开了种种因缘，不可得，这个法不可得，绝非具体而为的前因的代缘显现而已。又如果看成各自有各自的种子，于是说有无量无边的种子，产生无量无边的现行，那这与因缘说的精神也不大恰当。佛为什么要说因缘生诸法，因为法是从因缘而生，则在因缘生法的关系当中，不管什么都不是固定的，我们可以改善其中的关系，是化恶为善，日进于善而离于恶。那如果把这个自信，把这些种子啦或者什么看成是自性存在的本来就有的，那不是化恶为善，它只不过是消灭一些恶的，而另外保存一些善的。唯识学的因果说很精细，但没有脱进多元实在论的机习。好，那我们再看华严中的因果说，华严中的法界缘起说是增上缘的极端论，增上缘是四种缘里面的一个，就这个缘呢不构成这个法，不构成这个障碍，都不可以称为增上缘。那它是增上缘的极端论，达到了一法升起以后，其他的一切法呢都以这个法来做缘，所以一法以一切法为缘，一切法亦以此一法为缘。所以华严中说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这戒指啊，戒指本来很小，他说可以纳须弥，种种达到这种极端的正上缘的极端论。唯识者所说的戒，重在很细小根本的，很细小的。可是华严中所讲的戒呢是宽放，非常极宽泛而又广大的。华严中高谈圆融，以一法可为一切法的缘，此一法即缘聚一切法，它这个一法那可以缘聚所有的一切法，一切法都变在这一切法当中。但是导师对这样的因缘说，有一些意见，导师有一些意见，底下导师是对华严中因果说的评论，但佛说因缘哪里能够这样的宽泛不着边际。我们提出因缘说的主要意义呢，是在指出较主要的切近的因缘，以便我们把握事项的原因所在而予以改善。比如说已经迫在眉睫了，为什么我们现在现在房子会漏雨种种，那这个很切近啊，哪里漏了或者是哪里怎么样，那你就找那个最切近的因缘来补嘛。你说要远，你说因为这气象怎么样了，那你要谈个没完没了，找这里面淹大水了，那来不及了。所以尽管这因缘或许很广，但是呢主要因缘说主要是在主要的切近的因缘来让我们改善，否则一切是无量无边，以一切为因缘，那使人从何下手而实践呢？故因缘论可以不必讲到那样的玄妙宽泛，除了某些主要的因缘以外，其他的一切虽然间接有关，但在此法 哦，这个法存在于此特定时空当中，啊，这其他的一切的一切呢，哦，不一定都跟这个法存在有必然的关系，哦，有些很间接了，有些呢简直有等于无，哦，有些学者赞美圆融，于是主从不分，亲疏不别，弄到一切染净迷雾邪正都无法说明，故因缘论必须从何者为生法的主因，啊，何者为生法的疏缘，我们掌握一个主因疏缘，啊，来明因缘生法。好，最后中观者的因果说，中观者即不同法法各有自性的各从自种吉祥无念的缘起，啊，所以它跟唯识中不同，啊，唯识它主要是各自演示的种子生演示，啊，各自有各自的自性，那它比较着重在其小无内的，啊，那中观呢也不同于一切法借助一法，一法啊带一切法，所以这个主要是指华严啊，那其大无外，所以中观与唯识不同，华严也不同，唯有能知因果缘起的本意啊，才能于因缘生法当中得有进而改善因果系的下手处，所以中观是比较实际啊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